那不知道各位，其实我刚刚是觉得哇，今天怎么会吃到历史以来最好吃的便当？不知道各位觉得怎么样？那吃完便当之后呢，希望可以我们接下来再去为大家介绍一些温州食物的一些精彩的一个针对开发酒的部分的相关的一个最新的应用。 那基本上会分成三个部分跟大家做介绍。第一个部分呢，其实是所有的软体开发业都在一直在问我，现在从 Windows 8、Windows 8.1，那微软在 Windows 10要怎么样去推广 Windows 10的device的策略是什么？那这一块我会为大家稍微简单做一个介绍。那第二个部分呢，是其实是被大家讨论最多的，大家早上有没有看到一个旧金山大桥那个桥就是 Bridges。 基本上里面大家最被大家讨论的两点，就是说可以 Android 或 iOS 的程式嘛，怎么样能够转到 Windows 10 UWP 的这个平台上去做运行，甚至让使用者去下载，甚至购买。那这块 Bridges 的部分，我等一下也会做一些宣布的部分。那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尽量会以 demo 的方式去探究一些 Windows 针对软体开发业者、软体开发商、开发者的一些全新的一些功能，大概是这三个部分。 那在我开始之前呢，其实在座有很多的这个合作伙伴，其实在过往的几年来，有跟我们这样子在 Windows 8.1以来的一些持续上面的合作。那在这边，我其实也诚挚的邀请大家，在 Windows 10的即将要到来的之后呢，其实我们可以持续有这样子的一个合作伙伴的一个能够持续合作这个机会。那这个在这个时间点，我想要去邀请这个伟盟系统的这个林崇祯资深副总经理。 请他上台来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说跟我们合作的一些经历。那是什么的一个应用程式呢？就是大家有看到，这个伊莎贝这个应用程式。那我们现在先掌声来欢迎这个林崇祯副总。Okay.
各位大家好，我是伟盟秀的公司，我林崇祯。那我今天其实 Android 的题目是从 Kaiser 的走向 APP， 那时候我就跟他理论多少时间，我说我三天三夜可能都讲不完，他说他给我最多10分钟，所以我今天在10分钟内要把讲的这一段。那我们公司成立在1988年，但是从 Kaiser 开始的，可是我们最近感觉很多人都认为这个软体业好像大家景气不好，一定是有点单调。 其实我觉得商业性的软体业，大家很高兴，因为 APP 的时代来了，好 ，APP 时代来的话，改变的非常多。那我觉得软体业者必走向 APP 时代，没有很难生存。可是我觉得可能应该更高兴的是 ，APP 时代来了，大家有更多的生意可以做了。那大家问我们说，为什么你选择 Windows 平台？那我想很现实，是市场的趋势嘛。我想现在大家都用 Windows 平台最多，尤其在企业界。 那还有一个使用者习惯，因为大家都用了，所以在生产线最容易，就是照就这样做了，然后还有一个，以我们来说，我们认为很容易最重要的是软体开发跟整合很容易，因为我客户原本的 ERP 通都是在 Windows 上面，然后我是 APP 整合它而已，这很容易的。然后在硬体周边的资源度很高，你随便拿一个 CCD 一接上去，有没有？你就可以用了。不要说你用别的平台可能不行，那在。 以客户来说，他最在乎的是投入的成本。那以投入成本啊，刚刚忘了拿，我们客户的话买的都是不到10000块的那个有没有？的平板，他所有人员都可以做事了哈，所以投入成本相对降低非常多。好，这是为什么我选择 Windows 平台的原因？那接下来有人会问我说，那微软提供你什么协助？你们相信吗？他就是我们传道士，他总共只来了我半天，因为其实当时我们这个议题的时候。 我们这技术我们都没接过触过嘛，我想跟每一家传统的ERP 公司都一样，没有接触过。所以当我这个需求的时候，我打电话给 M， 那 M 就派了一个传道士来了，他来我们公司半天之后告诉我已经交完毕了，然后我就很讶异，真的可以吗？可真的哦，他只来过半天，对不对？其他就是电话咨询或什么咨询。所以我认为他其实最重要是开发技术的训练的，就是在。 开的训练跟问题咨询，他通报我解决掉了，所以技术上大家放心没有问题。然后其实我们在导入从 ERP 导成是 APP 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那个整个操作界面是不太相同的。尤其为什么用行动的装置、行动的那个平板，其实就是目的是希望跟。 沟通有没有更快速、更及时输入，所以它使用者界面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很感谢微软帮我开了另外一个视窗，一个窗户就是导进了使用者经验的专家来协助我们，怎么样做用使用者的经验来看这件事情，跟一般的开发软体模式是不太相同的。那再来就是行销的资源，Isabel 的其实他有这个构想是他们总经理的构想。那我们去谈这个案子的时候，微软就有两个人，好，乙方跟那个 N 都陪我们去，好，到台中去。那所以在行销上面，我想大家知道，当客户的老板看到微软派了两个人来 support 我们的时候，他觉得有没有这个信心增加非常多哈。所以他在行销上面支援我们很多。然后再来是硬体的周边，因为有时候你进来的东西难免也可能不太清楚什么样周边现在是 ready 的，那他都会告诉我们，会推荐，好，所以大家使用微软的话，代替我们这些协助，那我这些协助，我认为会相信对大家非常有帮助。那接下来我会先介绍一下他 APP 的简介哈，那我等一下会滑下平板，可是我先把几个重点讲完哈。其实他们伊莎贝尔说遇到一个问题是，你知道他们以前都有行路。行路叫硬座，对那个行销部门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你设计好了，其实硬制过程中都非常繁复的。那现在透过平板的话，它随时在更新。你们现在店里面看，这产品都已经换掉了哈，已经更新掉。因为只要后台上一更新，前面的三四十家店，他们总共采购150台的平板，150台平板通通换成新的目录了哈。啊，那而且很快让他选择各种角度来选择它。那先看到产品的下一层有没有？他们可以马上说，马上就有这下一层的画面，包括细目的解说。以前那个小姐可能不太清楚，可现在她马上看那个跟着使用，跟着那个来订婚，有没有嘛？订婚那个喜帖的人，马上就一起滑动，有没有？所以她马上可以看到这些资讯。甚至你也可以让你的使用者自己去做它。如果你刚好在忙的时候去拿试吃的时候，有没有？他们也可以自己去滑动，好这样的一个平板。因为现在年轻人都还蛮喜欢自主的。所以他能自己跟滑动，他可以有没有？我写习题不是自己被人家逼来写的，有没有？我可以选择不要那种习题。好，那包括你看现在都玩很多促销，突然就有赠品啊，有什么东西啊？那他们的赠品总览包你已经用多少点数，你都可以在屏幕上就可以看得到了。好，而且让那个消费者可以去试的。啊，他的包括你拿到赠品之后，你不知道怎么摆设的话，有没有？他也会告诉你该怎么摆设是最佳值。好，那当然，你今日咨询完毕，说要填一些客户，如果你愿意填一些客户资料的话，以前他们老板最痛恨的就是资料全都手填，然后进到电脑 key key， 可手填的过程中，常常写的并且不清楚，所以人回去之后再 key 的时候可能 key 错了。所以其实他们老板告诉我的是，第一件事他最痛苦的事情是那个洗卡有没有？洗礼送去洗卡，把新郎新娘包括父母的名字万一印错啊，那是非常大的客数。可是现在我们方法就让他们使用者自己有没有自己写手写或者他批，所以整个直接都进到这个荧幕上来了。那其实平板的很大好处是，万一眼睛不好，你可以滑，你们知道这意思哈？你印制的时候字都小小的，对不对？可是在批的人，他可以手滑大一点，他字要多大都可以啊。好，那再来要建立订单嘛哈？这过程很多，因为我们有使用者专家的导入，所以他告诉我什么的认可之下是最容易操作，让他们建立订单的啊。他八天的订单资料前夕卡产生订单，那你看他签名可以这样签，签完之后你可以当场列印订单，然后这边你就会问你说你是不是要列印或是要传 email， 你可以马上用他的邮 email， 你新郎新娘的家里就他自己就可以收到这个 email 了哈，包括他你看他这里面的资讯里面，订单里面包括你的喜卡的字，通通在现场就当场印出来了。那当然有的人是认为说不要印有没有，他要用 mail。那都 OK， 都可以帮他提供，包括所有的订单里面的状况通在弄啊，所以这过程是减少他们非常多的人力，而且很专业的感觉。好，那现在这个待会再介绍完毕，那我等一下要切成好。抱歉，我刚还没进去。好，这是还没切过来。
有两边已经有。
两边已经两边已经有了。OK， 好，那这是登录画面嘛？哈，我把它登录一下。因为我会限制它是哪个分仓，所以都会锁住它是哪个总公司做分仓。那现在我用总公司的名字进来。好，就进来了。 那进来就是透过滑动，有没有？你可以马上看到，我们总共功能会有礼盒的总览、赠品的总览、今日咨询、建立订单跟历史记录。所以某个人曾经来过，你马上一叫他，他说给你手机号码，你马上可以把他以前看过浏览的东西，因为卖新品可能来了很多次嘛，你所以资料都全部都记录在电脑里面了。那我先看简单看那个总览啊，比如说我想买看西式的啊，那西式他们就出来了。好，那这过程中你很容易进行各种订购，或是你要换赠品、试算什么东西，包括看每个商品里面的内容物有没有，你就可以很容易看到。好，我大概就介绍到这边，因为刚刚一些画面已经有介绍了嘛。好 ，OK， 好，各位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你们等一下找我们。好，好，谢谢。
好，谢谢。
那因为
时间有限，
喂。喂，因为这个我也结过婚了，所以没有机会亲身去体验这个伊莎贝尔的这个东西哦。不过如果说各位可以到门市去直接去看一下，不过其实，声音有出来吗？喂。那其实我觉得刚刚那个韦蒙的经验分享，最主要是跟大家说明一点，就是说其实不是为了 APP 而 APP， 而是因为有这个 Windows Device 协助大家可以去帮忙协助你们的解决方案到客户端。那客户端呢，也可以实际去使用到你们最佳的解决方案，帮助他扩展更多的生意。我觉得这个才是 APP 最大的意义。那这个就谢谢那个韦蒙的分享。那希望我们接下来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协助大家来扩展你们的市场。那接下来就会进入到今天的 Windows 10的介绍的一个部分哦。那其实早上故事有跟大家提到说，其实微软 Windows 10的扩展策略，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做法，是我们同时不但是扩展到全球242个市场，然后主要是有全球有15亿以上的这个的可升级的 Windows， 包含所有 Windows 7、Windows 8、Windows 8.1， 在今年 coming 的7月29号啊 Windows 上市之后，全部都可以在一年内免费的做升级。那这个策略呢，其实我们也昭示了我们的目标，希望在2到3年内可以达到至少10亿台的 Windows devices 可以在跑着 Windows 10的 devices。那这个是整个 ecosystem， 就是整个微软跟所有的合作伙伴，我们会一起共同来达到这样子一个目标。那大家可能会问，那 SP 呢？好 ，Windows SP 呢？其实各位的在座很多的这个合作伙伴，其实可能会有还有一些平台是run 在 Windows SP 上的，可是我就是调出来这样子一个资料，今天早上才稍微拉出来的。基本上在台湾 Windows SP 的使用者，基本上都在稳定升级到 Windows 7 8.1 之中。那在 Windows SP 目前在台湾的占有率差不多是大约 15% 左右。那其实全球的部分呢，其实这个数字是更明显的 ，Windows SP 大约是大概 10% 左右。那可以升级的这个，可以升级到 Windows 10的这些作业系统 ，Windows 7 8.1 是大概都有差不多1/4的这个 devices 数。那这个地方就给大家参考一下。那最重要的一点是，大家都以为说 Windows 10啊 PC 嘛、平板嘛、手机嘛，上面是跑 Windows 10。Windows 10，其实今天早上的新闻也提到了，就 Service Hub 在现在就是7月1号就可以开始开放订购，有84寸的，有84寸的，有50寸的这个 Service Hub， 它基本上是一个 All in One 的电脑 ，All in One 的电脑，上面是直接内建 WiFi， 4K 的解析度，所以呢非常非常适合放在哪里？放在会议室，你的conference meeting 的时候呢，使用它。它也支援100点的多点触控，3支笔触控笔可以直接在上面做滑动，所以你可以在会议室里面，不管是在会议室，或者是因为它 WiFi， 所以它可以跟其他异地的同仁们直接在线上开会，并且做讨论，它可以及时的在上面去做记录。所以 Service Hub 是一个很革命性的这个一个开会，不但是开会，甚至在展示间的时候，将你的你要销售的这些作品呢，你可以去放在 Service Hub 上去做呈现。那不只是 Service Hub 这张大萤幕的 All in One， 还有 HoloLens， 甚至小到没有萤幕的 IoT devices， 所有这些从小到大萤幕的这些装置上都可以跑 Windows。那接下来我们就会尽量以 demo 的方式做这些简单的呈现。那第一个部分就是 HoloLens， 那我简单的放几段影片是在 build。 旧金山的时候所 demo 的这些实际 demo 的这些影片给大家做参考。好，因为后面是说英文，我直接用中文跟大家做说明哦。这边的话就是一个人戴上 HoloLens 里面他在眼中所看到的画面。那大家可能会奇怪说，那我今天人坐在台下怎么看到这样子的画面？因为我当时人在现场，他是在拍摄的摄影机前面就装了 HoloLens。所以在台下的我们，虽然是让我们头上并没有戴 HoloLens，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 HoloLens 呈现出来的画面。那 HoloLens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大家可能都常常去玩过那种虚拟实境的东西的时候呢，基本上它是完全虚拟。但是 HoloLens 一个很大的重点是，它是实体跟虚拟结合在你的眼前，所以你往前走，你坐在沙发上，你不会去撞到沙发，你不会去撞到桌角。那但是你的虚拟的东西仍然可以呈现在你眼前。举个例子来说，有没有注意到里面呈现一个一个的 Windows？ 因为后面是什么 ？Windows 10。Windows 10里面可以跑什么？跑 Media， 跑、欸、可以看影片，所以它可以直接去看影片。当你在家里面沿去走动的时候，你可以让你这个 Windows 随着你去移动，在这个地方就有想，你可以随时把它定在墙上，或你不要定在墙上，你可以放在桌上。哦、你都可以直接的随时随地的去做放大缩小，直接进去的做观看。好，所以这边是第一段影片，我就不会再继续讲太多了。好，这个呢是西北大学医学系的在另外一个地方上的应用，它应用在哪里？应用在教学，用在教学。通常你在教学的时候，透过书本或者是没有这个。互动式的这个 video 的时候呢，基本上很难去达到这个教学的效果。但是透过 HoloLens 这样 3D 模组建起来之后，它可以透过手的操作，透过 3D 自己的移动，它去了解说各种情形。那这些不但是在放在教学上，放在医疗上，甚至如果说你有些产品，假设你的展示间不够大。展示间不够大，但是你说的产品呢，只要能够建成 3D 的模组，你的顾客戴上 HoloLens 就可以在有限的空间之中得到他所想要的资讯。你要卖车，你要去卖各种其他的商品，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做这件事。看起来有点恶心啊，不过他因为他是医学院的，对，给他有点 idea， 但基本上医疗上应用、教育应用、产间的应用，甚至可以及时的去跟教授做沟通，因为他毕竟背后是什么 Windows。所以有 WiFi， 你可以直接去弄 Skype 去跟其他人去做沟通。好，那另外一个我要展示的是呢 ，HoloLens 戴在身上，其实它可以是虚拟跟实体做结合，所以它其实是 IoT 的一种，它是 IoT 的一种。那这边的 demo 呢，是有没有注意到它下面是一个实体的机器，哦，实体的这个机器上面有一个 Raspberry Pi 2的这个板子，下面装了。轮胎，下面装轮子，上面装了一个 camera， 哦，上面装一个 camera， camera 上面的那个人形，那个机器的人形是虚拟的，虚拟跟实体合在一起。好，那接下来他后面所秀的这个 demo 呢是这里，他可以去指定说，我希望这个机器人可以走到哪里去。各位可以去想象说，他其实是透过上面的那个 camera。找到他的目的地，这个主持人好玩，他就趁他已经要定义说我去找目的地的时候，故意去站在他中间，他就及时的侦测到前面有障碍物，我不可以去撞到他。之后及时的在 Windows 10里面去做计算，我应该去走的另外一条路，可以走到我最后的目的地。实体跟虚拟之间的结合。所以这个是简单的 HoloLens 的一个介绍。那很可惜的是，我现在没办法带上 HoloLens 跟大家做展示。那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马上看到这样子的应用。那其实每次讲到 HoloLens 的时候，上市日期未定。我要先讲这件事情，因为大家一定会马上问这件事。可是很多人都已经开始去询问怎么在上面开发 HoloLens， 因为上面可以想到的，不管是娱乐上的应用、教育上的应用、医疗上的应用，是非常非常的广。非常非常的广泛。那我稍微 recap 一下刚刚的三个重点。HoloLens 第一个，它是一个虚拟跟实体，是混合的这一个 HoloLens， 所以它们有线，它是无线的。然后下面它毕竟背后是一个 Windows， 所以上面有视窗，它可以跟着你去，随着你的 人体的人的移动啊，去侦测去走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是 3D 的，也就是说你的应用上可以有非常非常的 immersive， 让你的这个顾客感觉非常非常的沉浸式啊，这个是 3D 的。第三个，它其实是 IoT。Windows on IoT， Windows on Windows on HoloLens。所以呢，其实刚刚提到说啊，上市日期未定，但是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厂商，我知道就有一些像什么制造球鞋的啦，设计球鞋啦，设计游戏的啦，好，这些甚至工业设计的这些应用呢，其实都已经开始去想去学习这个 HoloLens 的一个部分。那我的回答很简单，你要开始学习开发 HoloLens 上的 App， 你就开始学习 Windows 10的 App， 因为你只要开发一次，所有的 binary 可以跑在从 IoT 到 HoloLens 上的所有的 Windows 的 devices， not only PC 平板跟手机。那所以接下来 demo 呢，我基本上会还没有，在 demo 之前，我用这张图来跟大家讲解一下我刚说那段话的意思。那在 Windows 10上开发 App， 我们有一称我们的平台叫做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 我们简称为 UWP，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我刚刚提到说，你开发一次就可以去运行在所有的 Windows 装置上的这一句话的含义，就是这一张图的上方那个圆，从最左边的 Devices IoT， 一直到 Mobile PC Xbox。到 Service Hub， 刚提到 Service Hub， 一直到 HoloLens 上，你只要开发一次，相同的 Binary Code 就可以 run 在这上面。那我这边当然没办法帮为大家展示所有的开发一次 run 在上面，但是早上午的时候有提到这件事情。其实 Windows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 为大家解决了一次开发解 porting 到所有 Windows 平台的问题，但是各位开发者最要谨慎的一件事情，就怎么样去适用于所有不同的萤幕大小，不管是手机、平板，这是最容易想象的。那 HoloLens 怎么办？对 ，HoloLens、IoT， 那这些都是会有不同可能的萤幕大小，所以可视性 UI 的呈现是我们在 UWP 的这个底层 RD 在设计上的部分很大很大的一个进展。那所以我接下来我们就以 demo 的方式为大家做展示。所以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 Herman。
好，谢谢 Herman。切换一下萤幕。好，那大家好，我希望大家因为在座可能都是已经是在业界的一些高阶主管。那我这边的话会先做一些简单的 demo。那刚刚其实，在林副总那边讲的话，就是说其实后来 APP 时代的来临之后，其实带给就是各位软体开发商有很多新的机会。那今天大家也听到很多 IoT 的一个故事，所以其实 IoT 来了带给大家更多的机会。但是问题是说，客户来的时候，他可能会希望说，我今天开发一个应用，好，我要今天过去来讲，大家最早期比较简单是说，我只要整合 PC 就好了。那后来 APP 的时代来了，就是说，那我要整合行动端，我要到手机，我到平板。那现在到 IoT 的时代来了，那客户可能就会说，那我其实我这时候我的一些应用我要 IoT 一下。所以其实我们多了一些机会，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其实客户会不会付你三倍的钱？其实大部分的客户其实他可能不会这么想，所以。这个就是说，各位是微软很好的伙伴，那这是我使用微软 solution 的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可能大家看到我这个是一个软体开发工具，那今天当然不是要给大家看后，而是给大家看到，就是说，我们现在听到很多在业界其实开始会有一些以前我们会分前端工程师跟后端工程师，那现在有一个新的名字叫做全端工程师，就是说你前后端都会。那其实你在用微软 solution 的时候，你要做成一个全端工程师非常的简单，你可以在这边我看到几个 project。那这里滑鼠再把它稍微放大一点，你看到我这里有 Windows 10 Universal Apps， 所以在这边你可以做到就是手机跟平板的应用。然后我在这边上面有一个是一个程式的话，它是一个 IoT 的应用程式，我待会也会展示给大家看。那最后在下面这个话是一个我们Azure 上 Mobile Service 的程式，所以我在这个大家看到这个专案档里面，其实它涵盖的就是手机、平板还有 IoT 应用跟云端应用全部都整合在里头。所以这个是给大家先第一个看到一个概念。那刚刚 Raymond 提到，就是说我们在 Windows 10里面希望能够达到，就是说其实一个应用程式可以达到，就是说所有的一个你可以跨到手机跟平板，让开发人员都很有效率去做到这一件事情。那我先给大家看到一个展示的应用，在这展示的应用这边的话，其实我们是模拟说一个餐厅的一个情境。那因为大家跟我刚吃完饭，应该看到这张图不会觉得太煎熬，对。 所以我们在这边是模拟说，今天其实如果说你要帮客户设计一个餐厅的应用，那客户可能会去说，那我至少说我在 PC 端我要能够介绍我餐厅的菜的特色，所以我要有餐厅这些菜的特色。那我手机端我当然要让客户的可以来我这边，可能就是说我要做预约、要报到、要查询，都可以做应用。所以第一个你看到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平板的状况下，我可以看到我要中式的餐饮，那我有很多图片。那或者是说我要一个法式餐饮，那我这边也有很漂亮的图片。那在这边的话，如果说这样的一个应用程式，我怎么样做到说我在平板这么大萤幕，然后在手机比较小萤幕上面怎么样去做变化呢？所以我可以我直接在 Windows 10上直接去做一个调整，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把这个视窗拉小，因为在 Windows 10上我们 APP 都可以像过去传统 Win3 应用程式一样去拉大拉小。我今天在拉小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眼睛可能就是要注意张大一点。我们这边做了很多 UI 的调整。第一个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到，我们背后的背景颜色变了。我本来的背景颜色大概是绿色的，那我的背景颜色现在变了。再来的话就是说我的图片大小也变了，我的图片大小其实本来是随着我的 UI 变大变小，但是我缩小的时候它是变成固定的 size。还有几个地方，我的地址列变了，我地址列原本是蓝色比较大字。那我今天一旦缩小的时候，我的地址列其实变小了。还有一个地方可能大家没看到，就是说我这边的一个缩放方式也变了。我在比较大的平板的话，因为它可视面积比较大，我们就可以设定说让它可以，就是说让使用者预设是展开的。然后它展开的时候，其实它会挤压到旁边的图片。但是我一旦今天把它缩小到一个小尺寸的时候，其实它展开的时候是直接盖过图片的。所以我们在视觉上有很多的效果可以去调整。那大家就想说，那如果要做这些调整的话，是不是说我后端的 code 要很复杂呢？其实不会，在 Windows 10里面，其实我们增加了很多这种 UI 上面的元件去协助大家克服这样的问题。所以，比如说我刚刚在做一个，就是说 UI 大小变化的时候，我要做的调整，我主要是在我的 XAML 档上面，我甚至还不用写到这种真的一个 C# 程式，我只要在我 XAML 档上面去做这些属性的定义。甚至 UI 工程师他会直接在定义说，我今天可能在萤幕宽度是720 pixel 的时候，那我要做这样的一个萤幕要做这样的设定。然后如果说它是小720 pixel， 那我可以有另外一个设定。那这些 UI 工程师全部都可以用 XML 档在 XAML 上面去定义完成，不需要程式设计师去花时间去做这样的一个功夫。对。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回到应用程式这边，那应用程式这边啊，刚刚讲到是 UI 上面的呈现。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上面也把所有的一些元件去做一个统一化。所以比如说我们当然在 APP 里面，我们一定要可以去看我们的可以让使用者来约定那个预约餐厅，因为我想这是所有的一些业主最 care 的部分。那在这边的话，第一个大家看到这个是我们地图的元件。在过去我们的地图元件其实会分手机版跟平板版，那我们在这一次里面其实完全整合成一版。所以说我在这边，那我们在这次地图元件里面，其实我们还可以做到就是说 3D 地图的你可以完全支援触控去做一个旋转触放。那这样的功能全是在手机跟平板上面都是一致的。那另外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的应用程式其实它其实是跟就是说跟云端做整合。所以我在这边的话，我可以在这边直接去设定我的定位人数。那这些所有的资料都会及时传到我们云端的资料。那我回到就是说我们在那我把它就是说缩小，然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图是在我们平板跟手机上面的呈现方式。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这边把我的手机模拟器打出来，然后我一样开到就是中式餐。你看我在手机上面看到的一个呈现方式，就会跟我的平板上面比较缩小，宽度比较缩小的时候呈现方式是一样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你就很容易去针对不同萤幕的尺寸大小去设定不同的排版 layout。那工程师的部分，他还是专注在后端的资料存取的部分。那前端的部分，其实就是可以透过 XAML 方式，让可能前端的设计人员去做这样的一个设计的功能。那这是我们在 UI 设计上面的一些调整。那刚刚提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设计上面来讲的话，像预约餐厅这个功能也是，它这边因为我刚刚有去做一个预约的动作，所以说我预约的餐厅其实现在是67人，所以这两个资料我会实时的同步。那另外一块就是说，再给大家切换一个画面是，我现在在这边，我把它切换到我这边有一个就是 Raspberry Pi， 我不知道现场，不好意思，可能要看一下我这边。就是说我这边有个像 Raspberry Pi 的板子，那这个板子在市面上价格大概是1650块，你可以买到这样的板子。然后你在这板子上面，其实我现在上面执行的是 Windows 10， 所以你刚刚看到我里面有个专案，其实是一个 Windows 10的专案。那我把它直接切换到这个专案的一个画面上面来。所以在这边的话，其实各位看到我刚 APP 其实上面是67，然后 我直接因为现场我把中间的画面切到我的 OK， 你看到我可以在我的手机上面去设定比如说我在客户我直接打卡，对，那我这边打卡之后，其实我在整个我这个 Windows 10上面的 Archive 上面，它同时也会读到这资料，从云端上其实读下来。那这样一个好处是说，我今天比如说我客户，我今天说我要 IoT 化，我要在比如说我在我的厨房，我放一个看板给厨师去看，说现在外面有多少客人在等。那你就可以用非常低成本的方式，然后用很简单的开发环境去做到一个 IoT 的应用。所以我这边直接增加的话，它其实就是说它会随时做调整。那另外刚刚其实它数字有这个变化，是说因为我在上面还有增加一个那个，就是我先把数字加大，我现在加到69。那我在上面还有一个就是说超音波 sensor， 所以我因为它是 IoT， 所以说我今天可以在我今天把我的手盖到我这个 sensor 上面的时候，因为我现在就模拟说，今天我今天客户进我的门市的时候，其实我就是本来应该是我在线上定位是70人，那今天一旦客户进我的门市的，我是不是应该侦测到我把定位人数减成69人？所以透过这种方式，其实我们可以很快去模拟出就是说一个完整的，就是说整个行动端，然后平板端，还有就是 IoT 端的整个应用环境。好，那我这边的话先 demo 到这边，那我先把 slide 还给 Raymond。
那谢谢 Herman 帮我们展示了，除了是可视性 UI 的部分，其实也把整个生态系，你只要开发一次就可以应用在不同的层面上，不同的 device 装置端的这个情境也 demo 给大家看。那因为背后全部都是 Azure 的这个云端的服务，所以其实你可以在一个 app 做更动的时候，可以去 synchronize 其他所有不同的 app 上面的一个部分。那其实，在过往的几年来，其实 Windows Team在微软的 RD 其实做了很大的一个变革哈，那我们把它整合在相同的一个团队之中，所以主要的重点都是希望能够强化整个 Windows 的生态系。那做了几件事情，可能大家都比较知道。第一件事情就是单一作业系统，包含 Xbox Team 也被并进来，所以基本上全部都是 Windows 10的单一作业系统。那单一开发者平台，所以都会使用相同的开发工具去做这样的事情，甚至是单一的市集、单一的这个 Dev Center， 所以开发者都会很简单的在同一个界面上去看到我所有的 APP 的这个状况，甚至版本的更动都可以。那当然，我们往前走的同时，也要相容于既有的这个 Windows 的应用程式。好，讲这么多都是微软要做的事情，但是其实最大受益者是各位啊，就是我们的使用者。那这对使用者而言呢，我们就可以更轻松的去取得，不管是下载或者是下载一次之后在另外一个平台上去做取用。那这部分呢，是对于使用者而言会非常非常的简单。那有人戏称说 Windows 10即将未来会成为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 OS 系统OS 系统，因为我们从最小的萤幕一直到最大的萤幕一直到 PC 端全部都是呈现的。那第二部分对开发者而言，那益处就更大了，因为它可以一次开发就可以扩及最多的使用者，不管在各种的平台之上，所以你在开发上在版本控管上都会非常非常的方便。另外一个是，其实我们最常被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没有 Windows 9？那为什么直接跳 Windows 10？那其实我们有一个背后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叫做 Windows as a Service。Windows as a Service， 也就是 Windows 的这项 Windows 及服务的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要提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背后会以云端的方式呢去做一个 update， 所以持续的去更新它，让它永保是bug fix 是最快的，而且永远是有一个最新的功能持续的加注上去。所以对于使用者的一个的优点呢，就是说它其实可以透过 Windows Update 去做一个持续更新的部分。那相容性的部分，包含既有的这些 API 呢，我们也持续的不断去检查背后的相容性，它去检测说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我在下一次的 Update 的时候直接去做修复，或者说我直接我下一个版本的时候有新的功能，我直接叠加上去。所以这些东西对使用者而言的时候，他不用花特别的 effort 去做这样的一个版本更新的动作。那以开发者而言呢，他就不会以前像说SP 啊、7啊、8啊、8.0 这些东西不同版本之间的相容性去做考量。你要有相同不同的团队、不同的维护、不同的测试，那去做跟版本不同版本之间去做不同的这个 allocation， 要有人力的一个资源。所以呢，基本上它是可预测的。那对开发者而言，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对使用者而言呢，他可以去确保说我这样一些有序更新，我能够持续的取得最新的这些资源，而且不太需要去考虑到向下向的部分。那开发者而言，我就是专注于我的价值，专注于我的开发。所以这个地方呢是Windows Service 的这个部分。那我简单稍微 recap 一下，其实就是为了要去横跨未来2-3年内即将有数十亿的这个Windows devices 呢，其实微软在底层有一个 UWP 的机制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 让你开发一次就能够横跨所有的 Windows 的平台。好，那这刚刚是这个第一个部分，整个平台的一个简介。那第二部分又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就是叫做 Bridges， 其实就是桥嘛，就是桥梁。那其实它希望达到一个广纳百川的目的。那其实最受大家讨论的就是 Android iOS 的程式码转到 Windows 10的新工具。那我稍微再 recap 一下，其实这张 slide 是从上提到下面，也就是说，其实未来会有2-3年内10亿台的 Windows 10的装置，基本上是透过 Windows Store 将各位所开发的这个应用程式呢，可以在上面做贩卖，甚至做销售，或者是吸引更广大的这个潜在的这些客户。那么在 Windows Store 上面再往下就是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 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呢，让你可以达到一次开发能够横跨的这个目的。再往下呢，其实就是这个 Bridges 的精神，从左到右，从 Web 的开发者，因为在座的所有的 SD 呢，基本上你们不见得会开发 App， 但是你们肯定有你们的 Web Application， 而且肯定还不止一个，有时候还不止一个。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透过这个 Windows Store 10亿台这个运用到这样的商机？我们会提供一个工具，让你这个 Web 能够转移到这个 Windows Store 去做上架。那大内跟 Windows 我们也提供相类似的工具来做这件事情。那比较有趣的是 Android Java， 基本上微软会提供一个工具，让你持续的在 Android 的开发工具上有一个 plugin， 所以呢，你的程式码可以直接在那边做 compile， 并成为可以上架到 UWP 的 binary。这是 Android Java 跟 Android Java C++ 的部分。那 iOS 是这样子 ，iOS 如果说假设你在 iOS 有一个Object C++ 的这个程式码，微软会提供一种工具，让它转成 Visual Studio 的 solution， 让你在 Visual Studio 重新 compile 的时候，可以去上架到 Windows Store。那这边的话，我多要宣布的事情，也就是说，在今年夏天的时候我们会释出 beta 版的工具跟一些最新的消息。一旦这个 beta 版的工具被释出之后呢，我们台湾会举办大概2-3场的 Android 跟 iOS 的开发技术研讨会，所以在这边也是提醒大家要去参加我们的这个 program 的这个计划。那我们在届时的时候会通知大家是不是有意愿来参加这个技术研讨会。好，接下来第三个部分跟大家介绍的是其他 Windows 10的新功能的展示。首先呢是 Inking， 第一个笔记的部分，然后第二部分是生物识别登录的部分。那 Inking 的部分其实它的应用非常非常的多哦，随着这个行动式装置过来越来越普及，其实是非常多的应用，不管用你的手、用你的笔等等都可以做这件事应用。举个例子来说，可能我在人在外面，我要通知人家说我们要在哪个地方去集合，那么你透过你有些人东西南北搞不清楚，所以你直接画图 send 给他是可能是最快的，或者是你打电动打到一半，说哎、欸、有个狙击手在屋顶上，要小心，哦这个东西它啊什么哪个屋顶不知道啊，那你可以直接用笔记的方式直接去传给他，这都是一些可能的方式。以生产面的应用其实是更多了，比如说 Outlook， 我直接在外面我用手写的方式，我没有键盘，我直接手写的方式，之后呢 right click 就弄笔成一点，我直接把它转成这个英文的辨识的一个方式。那等一下我们会 demo 的方式来看，不只是英文，中文也支援。好，接下来我就请 Herman。
OK， 好。那接下来的话，我再帮大家为大家 demo 这一部分。那大家可以看到 slide 上面，其实我们有一些照片。那其实，在右手边这张照片，其实是我俩现在正在用的，就是我们现在在内部的话，器材正在借用过程中，其实我们都是用 Inking 的方式手写输入。那或者说，各位如果说有出到国外去，其实国外的很多信用卡现在也都是直接数位手写。那在这一块上面来讲，它其实它的应用性很广。那我们在 Windows 10里面的话，其实我们特别说直接去支援到这样的一个手写输入的 Inking 功能。过去你可能要自己去写一个画板，然后直接去做一个等于说去追踪使用者在屏幕上的触控。 那我现在这边 demo 是说，今天假设如果说客户到门市来，那其实他今天可能要基本上门市其实现在都希望客户填那个基本的资料，比如电话、住址、生日这样的一个基本资料。那我们现在平板上面可以直接用很简单 Inkin 的 API 直接去写，比如说写我的名字，我们可以直接这样直接把它写我的名字，然后直接存成一个签名档。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今天在输入基本资料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这场所大概是松仁路七号左右，所以我就直接把它。那我们在这边一样，就是说它可以直接去做这个辨识，它可以把我的手写字直接辨识成就是松仁路。那这样的辨识功能的话，我们过去来讲，因为没有提供这样的 API， 可能大家要比较想办法去呼叫底层的一个。就是说 Windows 的手写系统，然后用 C 加加去 hook 一些 API。那现在我们在 APP 里面就直接支援这样的功能，让你就是很方便的去做到一个手写功能。那全部这样的功能，其他的程式码在不到十行左右，所以我们就提供这样的功能。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 Windows 10里面比较强调是这种 Personal Computing。Personal Computing 有几个部分。那我先 demo 另外一个功能是在 Windows 10里面提供，我自己还蛮有趣，觉得还蛮有趣，就是说在于说人脸侦测。人脸侦测这一块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说，我直接用一个 API， 其他侦测到我后面的影子，所以包含 Raymond 也可以侦测进来。所以比如说我们在门市上，我就可以去侦测说，我现在到我现场有多少人的后位，不用派一个人去数，我可能就是直接呼叫这样一个 API， 然后他就可以数得进来。那这是一个我就也觉得还蛮有趣用。然后我这边还有一个纸牌，所以我可以这样多成三个人来做一个应用。那这个纸牌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用途，就是我们在 Windows 10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Windows Hello。那 Windows Hello 这一块的话，再切到另外一台机器。那这台机器其实是有希望 Windows Hello， 所以在里头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它会写说 Windows 我们正在寻找你。其实这是一个生物识别的功能。那我们在 Windows 10里面预设的资源包含指纹、虹膜还有脸识辨识的部分。那我这边的机器可能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这个机器是另外有加装，就是未来如果大家有购买到它支援这种就是红外线深度摄影机的一个 camera 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脸部辨识的方式直接去登录到系统。所以我先做的 demo 一次。也跟他说，他直接看到我的脸，他就直接让我登录进去。那另外一个是说，大家会想说，这样的功能会不会就是说很容易就是别人就印了一张照片，然后就直接就是
这样的，
就是登录进去。那我把它，所以我们请 Raymond 来
可以吗？
示范一下，
有登录吗？
那他这边就会出现无法识别，对，或者是说把这牌子拿过来看，对。那我现在把它换成是 Raymond 好了，他一样其实是可以就是辨识出来说我人不在现场。Yeah, 那现在换成我自己，所以说接下来就是说 Windows 10搭配新的硬体，那可能未来包含到一些手机跟平板，其实都有这样的功能，让你很方便的去登入到你的一个就笔记型电脑或工作个人的工作环境里头。
所以未来也会有 API 提供吗？
对，这一块的话，我们也未来也会提供 API 给就是 APP 开发厂商，你可以整合你到你 APP 做这种使用者的身份辨证、验证跟授权。
那未来其实只要不只是 Windows， 刚刚讲说 Windows 10不只是平板，那其实手机上只要你的 device 有支援这样子的一个装置，其实都可以去支援这样子的功能。好，那接下来的话是其他更多的功能，包含 IoT、Edge 跟 Computing， 所以我接下来就再把时间交给你。
OK， 好，那在这边的话，我直接现场做几个 demo， 因为我先大概稍微介绍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天这一场桌上还蛮满，就是我们现在桌上有很多硬体。包含我刚才 demo 的 RP Raspberry Pi， 然后如果说这一张板子是 Intel 的那个 Mini NOR Max 的那个板子，这一张是 Atom 的板子，大概4000多块钱。然后如果说各位希望说是有类比脚位，因为它有数位脚位跟类比脚位，喜欢类比脚位的话，我们还有就是说这种 Neduno 这种，你可以用 Dynamic Code， 你的程式人员他喜欢写 Dynamic 的话，你可以用 Dynamic Code 在这边上面去开发这种相关的一个应用程式。那我们今天比较特别，是我们另外邀请到我们另外一个在 IoT 合作伙伴，就是庆奇科技这边。那庆奇科技的许执行长也有来这边，许执行长在， 后面啊，对，在中间。那我直接借用他们的 solution 来 demo。那他们 solution 其实很蛮有趣的是说，其实大家在做一个 IoT 应用的时候，其实最困难的是说，你可能熟悉很多 IoT 的板子，其实是在很多 IoT 的板子，其实是在就是说你可能要请工程师去 porting 到 Linux， 然后去写一些很多 C 加加的 code 去呼叫这种不同的脚位。那你要去写一些有 UI 的程式的时候，你可能就因为 Linux 有好多种 UI 的 framework， 你可能要去请公司评估说到底要用哪个 UI framework。那在 Windows 10上，第一个是你不用担心这一个。那另外就是说，其实你可以用单类的一个语言在 Windows 10上写。那庆奇这边的话，他们提供一个板子是说，它的板子其实它是一个有类比脚位的板子，然后他们的板子其实也很便宜，它不到1000块。然后他们现在做的，我们现在做一个 demo， 就是它的板子其实是连到就是一台 Windows 10的 Raspberry Pi 2， 然后它可以去做一个这种等于说一个网页的互动应用。所以我现在看到这个网页是就是说接到我们 Raspberry Pi 上面，然后再传到后端 server 的一个就是说我们前一阵子很流行的这种 Flippy Bird， 就拍翅膀。那我这边其实这一张板子它是结合进行的板子，虽然它是无线的，那我直接按这张板子的时候，等于说这个车就可以像 Flipper 这样一直飘着飞，就我直接试试看，所以我可以直接用这种方式直接去控制，就是说很快去哇，对，这个这需要一点，我没办法一边转一边玩，对，好，所以我大概很快 demo 到这边，就是说。你在做 IoT 应用的时候，除了开发端，其实有很多这种你可以用最熟悉的 Windows 平台，然后可以用熟悉的 Visual Studio 跟当内工具之外，我们这边也有很多硬体合作伙伴，包含国内、国外，包含 Intel， 包含台湾本土厂商，都有这样的硬体 solution。所以说，其实，在做这种 IoT 应用的时候，在微软的 ecosystem 里面，其实有非常完备的一个相关资料。那另外就是说，我们这边还有几个 demo 是，就是说，在像是。像是我们在除了 IoT 应用之外，那像是在我们网页上其实有 Edge， 那 Edge 其实有几个主要的大功能，我这边大概 demo 几个功能，就是说像过去来讲，你如果说看一个网页，我这边开一个东森新闻网的网页，然后这新闻应该是最近还蛮热门，昨天应该报了很多，那可是这个网页其实你看起来很不舒服，因为它上面有好多好多的广告，那其实我们在 Windows 10 Edge 里面它就支援阅读模式，所以我只要按下阅读模式。它自动把所有的一些广告资讯都移除掉，那你就可以很专心只看到，主要的一些 content。那这是对于说，就是说，如果是一般 end user 的话，它可以很方便去做这样的一个切换。那另外几个特性就是说，我们在Edge 里头，我们要支援到像是一些手写应用。那比如说我在这边的话，可能我今天在可能看这些食谱报道的时候，我觉得这道菜觉得还不错，那我希望我回家想要吃，那我就可以直接在这边去进入到我的编辑模式，然后点我的笔触，所以我可能就会说，这一道菜我希望是晚餐，然后就直接，我可以直接在这边做分享，然后可能透过 Facebook 先分享给我老婆，然后暗示她说，其实这个道菜当晚餐还不错。那另外一个情境就是说，也许我老婆她可能今天刚好心情好，她决定说好晚餐就做这道菜，但是她在看这个应用的时候，其实。比如说可能苦茶油不是我们家里一般会用的油，那他对这一块不太了解，所以说他可能他可以在这边直接把苦茶油标志起来，然后直接按选择 S Cortana， 这是我们新的语音助理。那在 Cortana 这边的话，他就会帮你找出说所有这种苦茶油相关的一些资料，然后你可以去做一些查询跟登录进去。那甚至未来我们知道越来越齐备的话，其实在上面可能真的有餐厅的资料都会在这里头。所以在这里有就是说这边都是我们在 Windows 10里面的一些新的功能。那我再还给 Raymond。
好，那各位其实刚刚有看到说 Microsoft Edge 这件事情是随着 Windows 10之后呢，微软为了全新的这个为了 Mobile 行动装置的一个应用呢，设计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浏览器，叫做 Microsoft Edge， 以前叫做 Spartan。那其实这里面我其实最喜欢的应用其实是支援阅读模式啊，因为是以实际的使用者，当我躺在沙发上的时候，其实还蛮容易做这件事情。另外一个刚刚 Hermie 有提到的，就是它有内建的笔记模式，同时支援 Cortana。 那但是要跟大家注意的是，其实 Intel IE 的部分其实还是同时并存的，因为我们必须要向下支援某些，其实大部分比如说是 banking 的这些网站，你可能要做一些转账的一个应用的时候，其实 IE 十一还是内存在这个 Windows 十里面的。那未来也支援更丰富的 extension 的一个部分。那接下来其实早上有提到叫做 continuum， 那我其实弄一个简单的等式跟大家说这件事，大家就会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只要你的未来的手机能够配上大萤幕，加上你的滑鼠键盘，当然哈，那就会成为你的一个 PC。那我现在得简单有一个简单的影片，大家看一下这件事情。好，那接下来他会演示的其实就是，举个例子来说，你可能在你没有带着笔记型电脑，但是你通常就会带着你的手机出门嘛，对不对？那这时候如果说你需要工作的时候呢，这手机可能是相当不方便的。那如果你今天刚好来到旅馆，或者说其他地方有个 TV 的场合，其实你只要连上你的电视，连上你的比较大的一个萤幕，那你的滑鼠或键盘可以是蓝牙的，可以是有线的。刚刚我们看到，它直接点开你的 Outlook， 点开你的 Excel， 点开你的 UWP。Universal Windows App 应用程式，因为可视性 UI 在这边很重要。你只要你的 UWP 上架的 Windows Store 符合这个可视性 UI 的时候，你就可以让使用者在更多种的状况下去使用到你的 App， 增加其他的生产力，也就是提升你的这个 APP 的价值。所以其实这个 Continuum 呢，把手机连上大屏幕就变成 PC 的这种概念呢，其实是非常 benefit 到商务人士，所以在基本上在出门的时候不用带笔电，甚至你可以连上笔电在 TV 工作的时候，你的手机还可以拿给老婆打电动等等的多功。那这个部分是还蛮重要的，甚至说你在家里面，其实大部分人并没办法购置昂贵的影音娱乐中心，你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达到简单的这些效果。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简单概述了 Windows 10未来一个大策略。Windows 7、8、8.1 都可以去做一年之后的免费升级。那我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了 Bridges， 这个桥梁，将一些我们广纳百川，将一些意识平台程式码可以转成 Windows 10上面可以跑的这个应用程式，甚至上架 reach 到更多的使用者。那第三个部分，我们也简单介绍了许多的这个功能。那其实最后还是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你们这个调查表可以在上面勾选 Windows 10 App 这个 UWP 的这个合作伙伴的计划。那么我们在 Windows 在七月份的时候，八月份、七月份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开发的一个上手营，我们都可以去通知大家。那未来如果是 Bridges 相关的这些上手营的部分，我们可以一并通知大家。那今天的 session 我就提到这边，谢谢大家。